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埃及苏菲教派穆斯林遇袭后仍计划庆祝穆罕默德的生日；印尼巴厘岛将火山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教宗方济各已经抵达缅甸进行访问；另外，北京一家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其股票价格暴跌了10.25美元，跌幅为38%，收报16.46美元，跌破18.5美元的上市价。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星期五，在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发生了大屠杀事件，造成了305名信徒死亡，另有128人受伤。但是埃及的苏菲教派穆斯林表示，他们计划继续每年庆祝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没有一个组织目前声称对上星期五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很多埃及人认为袭击行动是因为苏菲教派在劳代村的劳代清真寺进行祈祷。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运动的成员，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是异教徒。苏菲派的穆斯林表示，他们下星期五将在全国各地，包括在首都开罗侯赛因清真寺纪念穆罕默德的生日。遵照埃及总统塞西的命令，埃及目前正在举行为期3天的悼念活动。上星期五，在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就在一名伊玛姆准备布道的时候，有25到30名激进分子高呼着“真主伟大”的口号，对清真寺里的大约500人开枪、扔手榴弹，还向赶来的救护车开火，然后逃跑。埃及总统塞西在电视讲话当中坚称，要用暴力打击那些袭击者，一定不让攻击者逃脱惩罚，但是他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有关当局将火山警戒的级别提升至最高。这个岛的阿贡火山持续喷出令人恐惧的火山灰和浓烟，有关官员已经要求距火山10公里范围内的一切人撤离。虽然阿贡火山的活动令人生畏，但是印尼地质机构的负责人卡斯巴尼表示，他不认为火山会大喷发。他说，提升警戒水平是因为火山开始喷出岩浆而不是蒸汽，因此官员们必须保持警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针对朝鲜再次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做出了反应。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建议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他认为朝鲜政府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朝鲜也牵涉了在外国的暗杀事件。朝鲜的恐怖行为符合平壤一贯以来的危险和恶意行为。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请张荣香谈谈有关情况。
美国国务院对此啊有个什么最新的说法没有？那么此举呢是否使得外交谈判的努力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特地到白宫，针对记者提问呢提出说明。他表示呢，国务院重新把朝鲜列入赞助恐怖国家的黑名单里面，这显示美国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从政治、经济、外交上来孤立朝鲜。我们知道朝鲜目前已经受到许多广泛的制裁，这是由于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且进行武器扩散，还侵犯人权。而今天呢，再度把朝鲜列入黑名单，也显示了美国呢可以再进一步来制裁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个人、国家，并且可以进一步管制 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品的出口，那这个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呢，包括了军用以及民用用途的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支持重新把朝鲜列入这个黑名单，而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呢对于朝鲜有特别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对付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呢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With China, we continue to talk with them.First,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对话，确保他们贯彻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们也承诺这么做。上一轮对朝鲜的制裁中，在进口成品上，比如燃料、石油、柴油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但我们也向中国提出，你们控制着所有的供给朝鲜的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如果你们想单方面向朝鲜施压，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采取行动切断对朝补给。
将近十年前，为了鼓励朝鲜参加核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把朝鲜从这个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当中除了名。不过后来呢，平壤一再违反六方会谈的协议，还加紧核试爆。那么今天呢，重新把朝鲜放入黑名单，是否使得未来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对此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使宋涛，他从17到20号呢访问了平壤，并且和朝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观察家指出呢，这是北京希望在华盛顿进一步对平壤施加压力之前呢，先进行了外交努力。与此同时呢，美国对朝鲜软硬兼施，除了今天把朝鲜再度放上黑名单，不久之前，也就上个星期，美国特使尹汝上访问了汉城，也就是首尔，韩国，来希望进行和平的努力。国务院表示呢，尽管目前外交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呢，和平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目前还是第一选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已经到达缅甸，他希望借此呢唤起全世界对缅甸罗兴夏难民危机问题的关注。方济各将于星期四访问孟加拉国。教宗的此次行程不包括前往难民营，但是预计他将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与少部分的罗兴夏人举行会晤。方济各对梵蒂冈广播说，我是为传递基督耶稣的福音而来，传达和解、谅解与和平的信息。最近几个星期，缅甸和孟加拉国两国的官员表示，两国已经就数十万罗兴夏人返回缅甸达成一致。这些罗兴夏人是为了躲避若开邦的暴力而逃离进孟加拉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东部的主任卡佩拉雷说，也门是地球上最不适宜儿童生活的国家。他敦促冲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持续地进入也门。卡佩拉雷星期天在约旦首都安曼对记者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得以将近200万株的疫苗运抵萨那机场，但是希望这将不是一次性的。他还说，也门还需要大量的援助物资、运送食品、含氯的消毒片和治疗腹泻霍乱药品的船只正驶抵也门的荷台达港。他说，1100多万也门儿童目前继续需要人道救援，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也门儿童、所有的各方、所有关心孩子的人们，你们应该立即履行你们的责任。卡佩雷拉所指的是也门各方停止他所说的对儿童的战争。由于胡塞武装向利亚德机场附近发射了导弹，联军作为回应，三个星期前已经关闭了也门的机场和港口。沙特拦截了这枚导弹，沙特阿拉伯指责伊朗提供了导弹，但是伊朗方面否认给胡塞武装提供军武器的装备。国际人道救援机构警告说，以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继续对陷入 内乱的也门进行封锁，可能造成数百万也门人民有被饿死的危险。联合国同时说，必须解除封锁，重开边界，否则也门就会爆发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沙特领导的打击也门胡塞运动的军事联盟袭击了萨那国际机场，关闭了也门的所有空中和陆地通道以及海上港口，以阻止他们所说的伊朗向胡塞人提供武器。在国际上纷纷谴责封锁给也门平民造成的痛苦之后，沙特表示将缓解封锁，但不会对胡塞人控制的港口和机场解除封锁。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密切合作。众所周知，我们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有良好的关系，我们试图鼓励改善人道主义援助。
也门首都萨那的儿童和艺术家们星期一举行了抗议活动，呼吁开放所有港口，允许运入人道救援物资。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保罗·塞尔努奇通过 Skype 向美国之音表示，必须解除封锁。
关键是沙特领导的联盟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情报和武器，因此必须停止对给也门造成如此影响的沙特联盟的军事支持。
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沙特领导联盟把粮食作为武器时，塞尔努奇表示很难下此定义，但是他说封锁给平民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有关中国的一系列报道。中共解放军在十九大之后首次派出了轰六战轰炸机、运八运输机、图154侦察机、1278空中加油机以及苏制30等多架战机穿越了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地区进行跨岛链远海长航演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下令要冷静地应对，绝对不可以擦枪走火。美中台三方的军事行动与相关的问题加起来，是否为印太区域和台海安全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海峡论坛呢，这个昨天呢邀请前台湾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张旭成，以及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球进行了有关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解放军十九大后首次绕台演训，是否对台海安全与区域和平造成了冲击？解放军飞机绕台演训的情况是否不但已经常态化，而且进一步的实战化了？对此问题呢，李华球说，
共军这一两年来，特别是蔡英文执政之后啊，那么各种的演训或者是平常的训练都模拟这个实战的这一个整个过程来看，比过去更加的这一个强调。那么当然从这一次军机的这个绕台侦察机、空中的预警机以及加油机，特别是这个加油机的这个训练，那当然是针对未来的这一个可能爆发了这个战争来做一种更精密的这一个练习。不过呢，我觉得我同意刚才这个张旭成老师特别提到，有军队就必须要有训练，这是一定的为战而训，为训而战。如果说军队没有训练，那当然不会有战力。我也觉得两岸之间或者是国际上的各种军事的这个训练都是属于一种正常的，我们也不必过于忧心、过于这个担心。但是呢，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共军的这一种接近实战化或常态化的这个演训不断的在台海这一个周边的海域来实施。我认为特别要考虑到的就是两岸人民的这个观感，特别是台湾人民的观感。因为呢，这样子的这一个高频密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训，当然对台湾人来讲除了感到忧虑之外，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忧虑而感到害怕，害怕之后会感到厌恶。这种对大陆特别是习近平在这次十九大常常提到的两岸一家亲， 或者是和平统一来讲，我认为跟这个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所谓的经济社会的这个融合的这个理念呢，它是有差距的。因此对台湾人民来讲的话，在心理上的这个因素，因此呢，我认为是多少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冲击。所以我觉得中共的这个演训呢，它当然是必须要，但也应该考虑到台湾人民或者是大陆人民的感受啊。
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升级是否能够遏制北京的武统与战机绕台的威胁？怎么看美台军舰互访一事？对此呢，张旭成是这样说的。
我想美国的这一些可能的动作是因应这个中国方面，比如说有太多人喊这个武统了，那么包括这些这个中国军机这个围绕这个台湾啊，或者说这个在日本的领域这样的一种动作，所以这个他未来比如说对台湾武器的这个对台的军售的升级，也是一种反作用。这个因为美国也不愿意说这个跟中国有太这个可以说是激烈的这种攻防了。不过他必须有所应应。那么我的了解，这个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国安团队啊，他跟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是不一样。这个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几位目前的国安团队的这个成员，他们觉得说奥巴马过去对中国是太软了，过分的强调这个协调合作，但是呢没有看到说中国一直在这个强化的武力，而且他在南中国海的这个造岛啦那么建造这些军事设施，把整个这个南海的这种军事改变了，所以美国所以会比较有强力的因应他们认为说中国未来会对这个美国的这种挑战。因为从这个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政治报告里边谈到说这个未来这个是要富国强兵了一个一流的这个军队挑战美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美国方面开始有所因应。所以这个如果说中国的决策者了解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继续到对台湾的这些威胁啦，不管是军事上的外交上，这样都是这个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反应，对台湾人民跟大陆的这种一些做法会比较反感。因为这个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说，统一不只是形式上统一，而是要有心灵上的契合。但是呢，这个北京的一些这个官员啊，或者说这个安全部门啊，或者这些鹰派他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说跟习主席的这种主张啊，这个可以说背道而驰，他们必须有所检讨。
根据《华盛顿时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证实，就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前两天，中国试射了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的新型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有人因此揣测，中国这次试射东风41型飞弹，也许是习近平要对川普还以颜色看看。因为四月初习近平造访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川习会的时候，川普突然下令对叙利亚一处机场发射了39枚战斧巡航导弹。这次中国试射东风41凸显了习近平的所谓强军梦。中国媒体因此报道，东风41可以配备10枚核弹头。张旭成博士是如何看待上述最新披露的消息呢？
这个中国对于核武一直在这个加强增加这个他们各种各色的这种可以说是长城飞弹，这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呢，如果说比起美国， 目前啊，中国的这种可以说 ICBM 啦，就是说洲际飞弹，大概是还是这个美国的大概五分之一吧。所以吧，这个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说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这种这个核武这种战争。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啊，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啊，不要认为说这个有核武啊，这个就可以威胁对方。因为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是 MAD 的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啊，互相保证毁灭哦，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如果说讲核武啊，用核武来攻击对方的话，是可以说是不理性的哦。那么当然，这个军方啊，通常都会比较啊，这个会用这种啊，这个核武的威胁。过去中国啊，曾经有几位鹰派的将领，比如说朱成武啦啊，他曾经讲到说，这个中国准备。啊，把西安以东的这些城市啊，在这个核战当中消灭，他也接着说美国啊会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核武的攻击，有几十个城市会被毁灭。我觉得讲那种话都是非常不理性，不应该这样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山东方面，山东的一位维权律师几个月前因为被指网上发表危害国家言论，遭吊销律师执业证之后，他所创办的律师事务所也面临被迫解散的状况。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九月，
今天是美国消费者最喜欢的购物日之一的黑色星期五，但是
被吊销律师证的祝胜武，11月21日表示，他星期一接到自己去年七月创办的山东信长律所的通知，称他向济南市司法局提交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遭退回。
今天是美国消费者最喜欢的购物日之一的黑色星期五，但是对于这家名为红黄蓝教育的中国幼教企业来说，则是个红色星期五，因为在美国复数都是用红色来表示的。今天在感恩节以后的第一天的这个交易当中，纽约股市代号为 RYB 的这家
今年九月因被司法局指控在网上发表危害国家言论而被吊销律师证的祝胜武，11月21日表示，他星期一接到自己去年七月创办的山东信长律所的通知，称他向济南市司法局提交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遭退回，而司法局上周以口头通知不允许律所增加合伙人，这意味着律所将无法运营下去，需要被迫解散。祝胜武透露，在和律所合伙人沟通核实后确定，其他合伙人确实受到司法局的口头劝诫，被警告尽量不要趟浑水，信长律所的其他申请都不会获批。而到了11月20日，司法局通知律所领回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的文件原件。祝胜武表示，这令他诧异，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律所的合法权利，司法局批或者不批应该有一个说法，而不是退回申请文件。由此证明，同事们此前对他说的严峻情况都是真实的。祝胜武强调，这明显是一种打压，因为司法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退回申请文件，律所既然是合法的申请，当局批或不批都要基于法律来提供一个理由，这样才是依法治国的表现。
我们认为是符合申请的要求的，但是他们没有提了任何理由就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申请材料给退回来了，没有出示任何理由。
没有什么解释吗？
没有什么解释。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人去取这个文件的时候，你们这个申请怎么不批，但是没有提供理由。
变更个人律所是不是您的其他的合伙人都有一些顾虑啊？看您说的
是律师事务所的其他一个人不可能参与这事。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济南市司法局，一位男士听完询问后要记者拨打另一电话，但却一直无人接听。 山东司法厅今年9月22日指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祝胜武，自今年3月在微博上多次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决定从重处罚，永久吊销律师执照。而祝胜武表示，遭到处罚除和网络言论有关外，更主要的是他曾为山东网民王江峰的敏感寻滋案辩护。王江峰因网上戏称习包子等，今年4月被招远市法院判刑2年。而祝胜武将撰写的辩护词发上微博后不到1周，微博就被关闭。祝胜武表示，他不过是写了一个力图系统阐述言论自由原则的辩护词，说了几句政治批评的话。祝胜武表示，新任司法部长张军今年2月上台后，比前任吴爱英打压律师的程度更严厉，以达到整肃律师界的目的。他说，
毫无疑问，现任的司法部部长上台之后，立马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非常残酷的手段来迫使人确定是屈服，就是要听官方的话，按照官方的意思去那个说话和办理案件。现在的律师的生存环境，相比之前、相比前任的时候更加残酷。之前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发生的是律师群体的这种互相沟通和互相声援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现在连这样一种互相声援都非常困难。
祝胜武表示，当局吊销他的律师证以及逼散律所，给他和律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因他手中的未结案件有上千件，包括已经以风险代理方式接案但尚未办理立案的案件。据律师权益关注网和维权网等报道，中国一些地方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维权律师被当局威胁吊销律师证、被阻止转所及面临无法执业，律师在法院被殴打、被无理禁止在法庭上使用笔记本电脑调阅辩护资料、代理文件齐全的律师被禁止出庭辩护，以及律师因举报地方公安疑遭打击报复被逮捕等等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北京一家幼儿园涉嫌虐待和猥亵儿童的事件。这个事件的丑闻呢，已经导致中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那么这家幼儿园所属的在华尔街上市的公司是否也受到这一丑闻的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今天是美国消费者最喜欢的购物日之一的黑色星期五，但是对这家名为红黄蓝教育的中国幼教企业来说，则是个红色星期五，因为在美国复数都是用红色来表示的。今天在感恩节以后的第一天的这个交易当中，纽约股市代号为 RYB 的这家红黄蓝教育的股票遭到了巨大的卖压，至华尔街股市收盘暴跌了10.25美元，跌幅为38%，股价收报收为16.45美元，那么跌破了这个股18.5美元的上市价。那么同时，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在4点钟的时候，有一家全球投资者权利律师事务所叫做 Rosen 事务所，宣布呢要代表这个股票的投资人。正在进行一项调查，因为这些投资人说呢，这家公司这个可能是上报了误导性的商业信息。那么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通告说呢，正准备进行一项集体的诉讼行动，来弥补红黄蓝教育股票投资者这个造成的损失。那么上周以来，这家公司在北京的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丑闻的报道呢，先是在社交网站引起了 这个愤怒的浪潮之后呢，包括央视、新华社主要的官媒都做了报道和评论。这家早期教育企业所经营的幼儿园被指呢，数位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有被扎针、被喂药，以及涉嫌呢被强迫脱光衣服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控。警方呢在两天前就开始介入调查。那么该家幼儿园已经把园内的这个监视的视频全部交给了警方，并表示呢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配合警方和其他有关当局的调查。那么今天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宣布了一项回购自己股票的计划，也就是在未来的12个月内要回购价值5000万美元的自己的股票。那么业内人士说，回购行为通常表示呢，这家上市公司对股价的这个暂时的下跌仍然抱有信心。那么红黄蓝教育股今天遭滑铁卢，同时呢也牵连了其他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当中的教育类股，比方说像博时乐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代号 BEDU 就下跌了84美分，跌幅为 4.1%， 海量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代号为 HLG 跌了1.12美元，跌幅为 2.57%。那么新东方学校代号是 EDU 跌了74美分，跌幅为0.83%。平章，
那么除了华尔街的反应之外啊，房斌，据你了解，一开始对此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幼儿家长们，对于目前的进展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呢？
在今天的这个电话采访当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幼教专业人士说，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在这家幼儿园的家长的有点人心惶惶。原因是社交网站上公布的大量视频现在已经全部被当局删除了，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么这个曾经被官媒评论报道的丑闻呢，现在一下子又变成了敏感的话题，因此呢大家对此呢感到有些不安，认为删贴删得越厉害，控制得越严密，说明呢情况可能是越可怕。再有呢，就是截至今天警方还没有公布调查的结果。之前上海携程幼儿园爆出虐待丑闻的时候，这个幼儿园的家长呢都有机会看到了全部这家幼儿园的监控视频，但是这次家长怀疑园方已经把视频呢交给了警方，他们有可能呢没有办法再看到。他们担心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会是以抓几个替罪羊了事。那么再有呢，就是消息来源说已经有家长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到美国采取司法控告行动。他们认为呢，承接这家公司上市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也负有责任。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苹果公司上星期二承认，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今年已经下架了在中国区内应用商店里的674个 VPN 应用程序。苹果公司表示呢，这样做呢能够使公司得以能够继续留在中国，从而呢推动言论自由等基本权益。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肖宇有关中国区应用店里的674个 VPN 应用程序下架的报道。
苹果公司是在给两名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回信中说这番话的。今年十月，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和参议员莱西联名致信美国苹果公司执行总裁库克，质疑苹果公司下架 VPN 的决策。 VPN 全称虚拟私人网络，可以改变并加密用户的互联网接入地址。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网民们用此来绕开互联网封锁，即通常所说的翻墙。这两名美国参议员说，防火长城对于中国人民的威胁不亚于28年前柏林墙对东德人民的威胁。只要防火长城在，并获得美国技术公司的支持，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就仍处于风险中。苹果公司则回应说，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存在有助于促进更大程度的开放，推动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苹果公司公共政策副总裁辛西亚·霍根为公司的决策辩护说，我们深信让苹果公司能最好的推动基本权益包括言论自由权的方式就是参与， 尽管我们可能不同意某些国家的法律。在回答两名参议员有关苹果公司是否对中国当局的要求采取任何反对行动或提出反对意见的问题时，苹果公司表示曾质询过中国当局要求下架 VPN 的法律依据。当局说这些软件违反了中国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第27条等。今年8月，苹果执行总裁库克在置评此事时说，我们当然不希望下架这些应用程序，但是和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在哪儿做生意我们就遵守哪儿的法律。我们坚信参与市场为客户带来好处，符合当地人的最佳利益。苹果公司说，苹果应用商店进驻中国八年来，为言论表达、教育、艺术自由和经济振兴提供了强大平台。商店里出售180多万个应用程序，中国顾客累计下载次数超过710亿次。同样在星期二，美国《纽约时报》接到苹果公司发言人的电子邮件，对在线交流工具 Skype 从上个月起无法在中国区应用商店下载作出回应。这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接到中国公安部的通知，几款在互联网协议之上提供语音服务的应用不符合当地法律，因此这些应用软件已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方面呢，星期六再次纪念大饥荒，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活动特别强调，独裁者斯大林人为制造和利用大饥荒来消灭乌克兰社会，特别是农村当中对苏共政权的不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星期六再次举行全国性活动，悼念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中的受难者。同每年的活动一样，下午4点时，乌克兰全国默哀，然后点燃蜡烛。在这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率领高官和社会人士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花圈。乌克兰各地也同时举行了献花圈的活动。乌克兰各政府机关和有关的机构星期六下半旗，并在国旗上悬挂致哀用的黑色丝带，各种娱乐活动当天受到限制。乌克兰全国各地的教堂都举行了安灵弥撒活动。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今年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共产党政权当年人为制造大饥荒，目的是报复当时所兴起的乌克兰民族复兴运动。100年前沙俄帝国崩溃，末代沙皇被推翻和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芬兰以及与乌克兰拥有密切历史和文化渊源的波兰先后独立。乌克兰知识界从1917年起积极寻找乌克兰的文化和民族定位。与此同时，富裕的乌克兰农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制推行的集体农庄运动日益抵触。乌克兰媒体说，大饥荒就成为斯大林专制政权对乌克兰寻求自由和民族革命的一场报复。目前定居波兰的美国记者和专栏作家阿普勒鲍姆几天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斯大林利用大饥荒来镇压乌克兰社会当时的抗议和不满。在今年大饥荒纪念活动前夕，这位普利策奖得主在基辅特别介绍了他撰写的新书《红色饥荒：斯大林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他撰写这本书时，研究了当年斯大林与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信件。阿普勒鲍姆认为，斯大林在1917年时就对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深感恐惧，因为他害怕乌克兰民族运动会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相竞争。斯大林利用大饥荒解决了所谓的乌克兰问题，那就是首先根除了乌克兰农民中的抗议潜力，接下来镇压迫害乌克兰的知识阶层，最终目的是不让乌克兰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威胁。 阿普勒鲍姆的夫婿是波兰前外长和前国会议长希克尔斯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苏联北部土地贫瘠的地区没有发生过饥荒，大饥荒都发生在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那些肥沃的黑土地地区。伊赫洛夫认为，大饥荒更消灭了对共产党政权不满并构成潜在威胁的农民阶层。伊赫洛夫说，尽管大饥荒中饿死的以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居多，但那场民族灭绝行动不仅仅针对单一的民族，也同样针对某个社会阶层，那就是有意利用大饥荒来彻底消灭那些比较富裕、很独立自主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伊赫洛夫说，当苏共政权派军队到农村持枪强行征收粮食和农民手中的食品时，饥荒立刻开始。今天乌克兰境内的很多俄语系居民就是在大饥荒之后被迁移到空旷已无人烟的乌克兰农村，然后定居了下来。乌克兰人口学家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饥荒爆发后的头七个月就有300万人丧生，说明当时的饿死现象非常集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可怕的犯罪行动的组织者，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没有时间期限。波罗申科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也强调，斯大林专制政权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造成700万到1000万乌克兰人丧生，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美国的几个州都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查伊拉说，乌克兰正积极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的决议。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和总理以及其他的政府高官也利用各种外交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做出相应的决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今年2月公布的前苏联秘密警察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国当局尽量对大饥荒议题噤声。乌克兰科格勃的负责人在1988年的一份秘密文件中说，国外反苏势力利用大饥荒对苏联从事意识形态上的破坏行动，苏联有关部门应该对出国访问的文化和知识界人士事先洗脑，以便让他们能够抵制针对苏联的负面声音。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虽然当年也同样遭受过大饥荒，但俄罗斯目前对大饥荒议题基本保持沉默。俄罗斯甚至指责乌克兰把大饥荒议题政治化。除了被民众推翻的亲俄罗斯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不太重视大饥荒议题外，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尤先科以及现任总统波罗申科一直关注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多年前确定每年的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大饥荒的纪念日。在每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到来前，幸存者回忆过去，中小学生们会参观有关的展览和纪念馆。乌克兰今年还推出了一些新的大饥荒记录影片。一家乌克兰媒体说，许多乌克兰人都能讲述自己祖辈在大饥荒中所经历的血泪历史。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在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和二战结束后的40年代也曾爆发过另外两场大饥荒，但30年代的饥荒规模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国民党上星期五举办了建党123周年的党庆活动。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国民党目前面临内外都非常严峻的局面，只有革新团结才能够重返执政的唯一道路。另外呢，前主席洪秀柱在致辞的时候表示，除了这个目标之外，还应不忘宪法增修条文赋予的国家统一置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于11月24号在台北国军英雄馆庆祝建党123周年，现任主席吴敦义、前主席连战、吴伯雄、马英九及洪秀柱都到场参加并发表讲话。国民党目前制定的努力目标是革新、团结、重返执政。主席吴敦义在致辞时说，国民党起源于1894年，当年日本和清朝打了甲午战争，清廷失败后，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向他提出一些国事谏言，但未获得采纳。孙中山于是同年在夏威夷檀香山集合有志同胞，建立了兴中会，历经多次变动，后来变成同盟会，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迄今123年，其中经历革命开国、北伐统一、抗战胜利、光复台湾、动员戡乱、建设台澎金马的诸多淬炼。吴敦义说，
当马英九总统就职那8年，他依据在1992年我方同陆方达成了双方的一个换文以后达成的共识，这个共识应该是完整的35个字，就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它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这就到今天我们依然历历在目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就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两岸开始展开和平稳定发展的8年，也使得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国家竞争力曾经进入到全球第6名。
吴敦义批评目前蔡英文政府没有按照过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来推动国政，因为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形成僵局与对峙，现在来台陆客相当程度减少，台湾观光旅游业因此受到很大伤害。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吴伯雄和前总统马英九在致辞时都期许在场国民党员共同为2018年的地方选举，进而为2020年的重返执政而努力。国民党首位女性主席洪秀柱则表示，不能忘记中国国民党在这块土地上存在的价值，不能忘记它曾是统治过全中国的政党，所以它叫做中国国民党。洪秀柱说，
我们除了革新团结、重返执政，我们在各方面要好好努力之外，我们真的不要忘记宪法所赋予我们的重责大任。我们除了坚决反台独，除了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稳定发展之外，千万也不要忘我们的宪法增修条文所赋予我们未来国家统一的志业，这是要我们点点滴滴努力去做。只要我们坚定立场，理念相同，目标明确，方向一致，相信没有冲不破的难关，也没有克服不了的难题。
洪秀柱11月初刚对武汉进行了访问，是中共19大后第一位访中的台湾政治人物。访问期间，他和国台办副主任刘捷一进行了会谈。台湾媒体援引洪秀柱武汉参访团随团发言人吴玉仁的话表示，刘捷一表示对洪秀柱一路走来旗帜鲜明反台独感到无比钦佩，希望未来对两岸关系能有更具体的贡献。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在两岸关系上对九二共识避开不提，表示民进党政府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对抗的老路，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并不断呼吁两岸领导人要展现新思维，寻求互动新模式。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任最长的众议员，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人约翰·科尔尼斯星期天表示，在他面临对他的性骚扰指控调查之际，他将辞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现年88岁的科尔尼斯上个星期承认，他与一名曾经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工作的女性雇员达成了$27,000的和解协议。这名女性指称她拒绝了科尔尼斯对她的性挑逗后被科尔尼斯解雇，但是科尔尼斯本人否认这一指控，称与这名女性的和解只是为了避免漫长的司法诉讼程序。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政治调查科尔尼斯是否呢把纳税人的钱用于支付和解费用，以及他是否性骚扰了其他女性。科尔尼斯表示，我否认这些指控，他们当中很多是一个具有党派色彩的另类右翼博客作家所提供的，我非常期待能够还我本人和我家人的清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作为一名女性和一名母亲，她非常严肃地对待任何性骚扰的指控。她同时敦促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要紧速开展相关的调查。佩洛西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分水岭时刻。无论一个人曾经有多么辉煌，这都不能成为性骚扰的通行证。与此同时，另一位面临性骚扰指控的知名民主党人表示，他感到丢脸和惭愧。另外呢，一名女性指责弗兰肯在2010年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在拍照的时候从他背后抱住他。兰肯说，他拍过数以千计的照片，记不得指控他的人，但是他表示，这不是我故意而为。他曾经表示，他欢迎对他的行为进行道德方面的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法律议题方面，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毗邻的马里兰州，法律允许15岁的青少年在满足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步入婚姻的殿堂。一些州议员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提案，要求要取缔所谓的同婚。但是这个努力却遇到了一些看似非常合理的阻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和莫甘生的报道。
布利特尼·戴维斯15岁时和一个比他年长6岁的男子恋爱，16岁未婚生子，现年31岁的他是已有3个孩子的未婚母亲。他认为未成年人与年长10岁以下的人恋爱并且怀孕，应该被给予结婚的权利。
If the parent approves and, you know, says, okay, my 15-year-old can get married, I feel like that should be okay.
假如父母同意他们15岁的孩子结婚，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我还觉得青少年如果自己觉得准备好了结婚，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总之15岁16岁的人如果有了孩子，这会帮助他们成熟。我16岁生孩子，虽然我未婚，但我仍然觉得这件事促使我成熟。
布里特尼说，他当年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对方不适合他，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早婚。他说，他的女儿妮娜长大后，他同样不会干涉他的决定。
If she was 15 years old and she wanted to get married, I feel like I would talk to her and find out why she would want to get married. And I wouldn't.
如果她15岁时想结婚，我觉得我会和她谈话，搞清楚她为什么想结婚。如果她本人选择要在15岁时结婚，我不会不同意她的决定。
有3个孩子的马里兰州众议员瓦尼萨·阿特布瑞在州众议院提出取缔同婚法案，要求把马里兰州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据阿特布瑞介绍，马里兰州现行法律规定，16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许可或有怀孕证明即可结婚，15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同意并有怀孕证明也可以结婚。据悉，在2000年到2014年间，马里兰州有大约3600名未成年人结婚，大多数未满18岁结婚者是女孩子，他们都嫁给了成年男性。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is isn't teenage love, you know, teen marrying teen. This is a young girl marrying an older man who's, you know,
数据显示，这不是青少年之间的恋爱结婚，而是年轻女孩子 与30岁、40岁甚至50岁的成年男子结婚，这是虐待儿童，至少违反了州强奸罪法。州法律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和15岁女孩发生亲密关系，就犯了强奸罪。
据维护儿童权益组织介绍，2000年到2015年间，美国有20多万未成年人结婚，在全美50个州中，有25个州没有设立最低的结婚年龄。马里兰州众议员帕米拉·奎恩说，他不反对限制12岁到15岁的女孩结婚，而且认为州政府应该保护16岁到17岁的女孩子免受成年娈童者的侵害。他说，取缔同婚法案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提供合理的例外。
So this is a picture of my grandparents, my grandfather who was in the Navy, my grandmother basically.
这是一张我祖父母的照片。我的祖父在海军服役，他们结婚很早，祖父只有18岁，祖母17岁，他们白头偕老，一直活到80多岁。他们生了8个孩子，有一大群的孙子和曾孙子，因此早婚维持不久的看法并不一定靠得住。
马里兰州众议员尼尔·帕罗特说，宗教例外也应该包括在内。他特别提到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阿米什人基督教社区。
They start courting at the age of 16, and they could get married actually right after that. So at 17, they could get married.
他们16岁开始求爱，之后，比如17岁时，就可能马上结婚。不过，他们一般是20岁出头结婚。如果允许年轻人早婚是他们的文化，我们就不应该加以限制。据我所知，阿米什人社区的离婚率要比美国其他社区低得多。
马里兰州参议员威尔·史密斯在州参议院提出了取缔同婚的交叉议案。他介绍说，参议院的版本在法定结婚年龄上做了一些妥协。
The final Senate version was that you would have to be 16 to be married.
参议院的最后版本是年满16岁者才可以结婚，而非众议院最初提出的18岁。但条件是此人已经怀孕并且得到父母的同意。众议院最初的版本是，无论父母是否同意，无论是否怀孕，未满18岁者一律不得结婚。
史密斯说，取缔同婚法案给予未成年的女孩子在结婚之前有更多的时间成长。
And if you look through a lot of the indicators for child marriage, 80% of them, people that get married under 18, ultimately get divorced.
如果你浏览同婚的众多指标，你会发现80%未满18岁结婚的人最终都走向离婚，他们很有可能被人操纵，而且得不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此外，未满18岁结婚者的就业前景也大大减弱。这个法案所做的就是纠正这个方面的情况，同时避免性交易和性虐待的做法发生。
年近80的弗雷德里克夫妇1962年结婚时，女方19岁，男方23岁。如今他们均已退休，并且在婚姻中成功的携手走过了55个年头。弗雷德里克夫妇坚决支持马里兰州众议院提出的取缔同婚法案。温妮·弗雷德里克太太说，未满18岁的青少年并不真正理解要保持一段持久成功的婚姻的代价。
Kids jump into it too fas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getting into,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babies start coming, and they don't have the funds to raise.
这些年轻孩子跳入婚姻太快，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突然间，孩子一个一个出生，他们却没有钱养育孩子，因此深陷困境，不知所措。
雷·弗雷德里克说，婚姻的承诺一年比一年具有挑战性。
And we hear of and actually know of so many young people, they get married and they don't remain married for more than maybe a year, if that.
我们听说，而且也认识许多年轻人结婚不到一年多就分开了。他们把婚姻看作是在赴一场约会，而非相守终身。他们需要非常务实地对待周围的世界，才能明白保持一段长久的成功的婚姻究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马里兰州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嗯，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玉华，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